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翻开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十四章，《列王记下》第十四章。在旧约圣经的477面，旧约圣经477面。当这几个月我们都在讲《列王记》这本旧约中的历史书的时候，也许有些人会想起我们中国古代也有很多的历史书。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中国的历史常常是，我们说连叙述。再加上评论，如果你读《史记》的话，司马迁每次写历史，写完的故事，最后太史公曰，太史公就是他自己，他就开始评论了。圣经虽然从来没有在整个的讨论历史的过程中，好像这个作者自己说，哦，我的意见是什么什么什么，从来没有这样表达。但事实上，整个的圣经的里面，在很多的地方很明显的看出这个作者。从神的角度提供了对于那个历史的一个评语，所以当我们读旧约的历史书的时候，不仅是帮助我们去了解在过去纪元前一千年到纪元前大概500-600年前，离今天已经有2500年到2700年，以色列国的历史，我们所读的是透过神的眼光去看历史、看人物的时候，帮助我们理解。神怎么样来看这个世界？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些过去历史上的事实，它同时也是从这个当中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因此，今天我们所看的《列王记下》14章跟15章提到很多的王。那么，我知道很多人都有困难，就是记得什么王又是什么王，这个王之后面又是什么王，那这个王跟那个王又是同名同姓。主要的倒不是要知道所有的这些细节和故事，而是透过神的眼光去理解，不但理解那个时候的历史，也可以理解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同时也帮助我们自己来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怎么样在神的眼光当中能够过着一个正确的一个人生。那么在整个《列王记》里面有提到南国跟北国，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国，很多的君王。那么大致上来说，在整个的北国以色列，所有的评语没有一个好的，只是不好跟更不好跟最烂的，就这样，烂比较烂更烂，就三种都是烂。那么南国犹大国呢，就半好半坏，有些是蛮好的，有些好是好不够好，但还算基本上算是好的，还有一些是不好啊，所以有上中下三类。那么北国以色列就只有下这一类，只是有下中下跟下下，就是。那么怎么去评论他呢？那你就看见每一次当他介绍有一个王登基的时候，他就会先说一个评语，就评语在前面，不是在后面。先说这个王大致上是好的，是不好的。那么从犹大国，特别从犹大国来看，每一次一个王他评论他的时候，总是会提到他跟他是一个正的，是恶的，是好的，是坏的，然后总会评论说他跟大卫比起来如何，他到底是效法大卫所行的呢，或者效法谁所行的，跟大卫比起来如何。第二个他会提到说秋坛，我们讲过好几次，秋坛就是在山丘的高处，在以色列的人民当中常常在那边设立一些祭坛献祭，这些祭坛过去是拜迦南地的这些各种的偶像的，到了后来他们就把这些拿来可能祭拜偶像，也可能祭拜耶和华这位真神，但神不喜悦这样的事情，神喜悦百姓到耶路撒冷到圣殿中去敬拜，而不是在每一个人自己的山丘上那个丘坛上敬拜。所以因此作为君王的他是不是把丘坛废去，也变成他的评论的标准之一。所以每一次犹大一个王出来的时候，他就会说只是他没有把丘坛废掉， 只是他没有把秋坛废掉，因为在犹大历史当中只有两个人，西西家王跟这个约西亚王把秋坛废去了，其他的呢还不错，不过没有把秋坛废去，就表示说好是好却有瑕疵。那么北国的以色列国，那的评语又不同了，因为北国的评语没有一个好的，所以没什么可以跟大卫比的，所以很少去提到大卫。跟另外一个很坏的比，因为他是属于最坏和蛮坏的跟坏，所以比着比谁呢？比这个耶罗波安。那时候南北国分裂的时候，这个第一个造成分裂的就是那个人，叫做尼巴的儿子啊，听起来中文听起来很不好听，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啊，那跟他比是不是跟他一样坏呢？用这个做标准，如果是效法耶罗波安的话，这个人就是不好的嘛。那还有时候比耶罗波安还要坏的，用这个来决定他的好坏。那么大致上，当我们谈到这些人物的时候，你就会看见这些事情。那么整个来讲，十四章十五章提到南国的历史，提到北国的历史。那因为话要分两头，国家有两个哈，所以看中国的这个历史故事常常都是说，哎呀，这个写东西啊来不及写了，要话要分两头。这个《列王纪》常常划分两头，一下讲讲北国以色列，一下讲讲南国犹大国，然后又回到北国，又回到南国。原因在哪里呢？时间是平行的发展，两个国家历史同时在发展，所以他讲，如果一直讲下去的话呢，时间上是超越了。所以他讲到某个程度，同一时间讲到南国犹大国，然后讲，再讲回以色列国，所以时间是这样发展的，两国的历史是穿插出现。所以十四章第一节开始是提到一个犹大的王叫做亚玛谢。十四章第一节，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第二年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约耶旦，是耶路撒冷人。亚玛谢寻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不如他主大卫，乃效法他父约阿施一切所行的。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然在那里烧香、烧献祭、烧香。国意坚定，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却没有致死杀王之人的儿子，是照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我们先看到这里，你就看见这个形式就是这样的。他每次介绍一个王，大部分在犹大国的王、北国的王，有时都会提到他登基的时候几岁，他做多少年，有时候会提到他的母亲是谁，然后就开始有评语了。那么亚玛谢王的评语是什么呢？基本上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表示说他算是好的。但是多好呢？接下来他就说了，不如大卫，不如他的主大卫，只是像他父亲差不多。他父亲是约阿斯。那上一次我们也提过约阿斯的事情。约阿斯呢，在他的养父，算他的养父哈，也是他的姑丈耶和耶大大祭司还在的时候呢，很好的。耶和耶大一死，约阿斯就变了。所以基本上亚玛谢的一生跟约阿斯差不多，前面是好的，后面就坏了。对，跟他的父亲差不多。他父亲呢也是一样，还不错，不过也是一样，没有废去秋坛。这第十二章第三节，秋坛没有废去，百姓仍然在那里献祭烧香。亚玛谢一样的评语，你等下看到后面的乌西亚王同样的评语，只是秋坛没有废去，百姓仍然在那里献祭烧香。所以他跟他父亲差不多，但不如大卫。所以他是好，但不是最好的。然后他就提到了一些事情，包括说，因为他的父亲是被他手下的人暗杀，所以他就把杀掉他父亲的那个臣仆杀了。只是按照圣经上的规定，不可以因为父亲的罪杀他的子子孙孙，所以他没有杀他的子孙。我们曾经稍微提过北国以色列国的历史，以色列国的历史一旦改朝换代的时候，都杀得精光的，杀得精光，所以是为了父亲杀他的子孙的。但是在南国却不是如此。那么接下来 很简单的，他就提到亚玛谢的一些事情。第七节说，亚玛谢在岩谷杀了以东人10000，又攻取了希拉，改名叫约帖，直到今日。第八节，那时亚玛谢差遣使者去见耶户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阿斯，说：“你来，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以色列王约阿斯差遣使者去见犹大王亚玛谢，说：“黎巴嫩的吉里差遣使者去见黎巴嫩的香柏树，说：将你的女儿给我儿子为妻。”后来黎巴嫩有一个野兽经过，把吉里践踏了。你打败了以东人，就心高气傲，你以此为荣耀，在家里安居就罢了，为何要惹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灭亡呢？亚玛谢却不肯听这话，于是和以色列王约阿斯上来，在犹大的伯斯麦与犹大王亚玛谢相见于战场。犹大人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各自逃回家去了。以色列王约阿斯在伯斯麦擒住亚哈谢的孙子约阿斯的儿子犹大王亚玛谢，就来到耶路撒冷，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从以法莲门直到角门，共400肘，又将耶和华殿里与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和器皿都拿去了，并带人去为职，就回撒玛利亚去了。你仔细读，仔细了解，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这个亚玛谢前面提到他的评语，然后简单的提到他的生平的几件重要的事迹。第一个是第七节，他打了一个胜仗，打败的以东人，以东人是在这个死海东边的，今天的约旦国，约旦的东南，在死海的东南面啊，以东国，他打败了以东国。那个所谓的岩谷，因为死海是个沿海，所以岩谷其实就是死海以南的那个山谷，从红海的红海湾一直往北到死海那一条山谷叫做岩谷，他在那边打败了以东人，攻取了一个城叫做希拉。希拉这个字是希伯来文的磐石，可能是今天在约旦最有名的观光圣地，叫做 Petra。 Petra 是希腊文的磐石，希拉是希伯来文的磐石。那么攻取了那个城，他打了胜仗，很高兴，只是这边没有记载的，如果你去看相关的历史，在历代志下25章，你就看见他当时要出兵之前，生怕自己打不过他们，所以他还特别去以色列国北国招了10万的雇佣兵，他自己已经有30万的部队，怕不够，再去招了10万个以色列的雇佣兵要去打以东。后来有一位先知告诉他说，这样不好，你不要跟以色列这些拜假神、对神不专心的人一起出兵作战，是圣经的原则，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不但用在婚姻上，做生意上，做很多事情都是如此，价值观不一样，信仰不同，你怎么去找以色列人跟人一起打仗呢？后来他听了话，就把这些人打发走了，因此就去出兵以东，学习依靠神。哎，他打胜仗了。所以第一，他打了胜仗，可是你也看出他的心来讲，他不是那么样完全能够信靠神的人，他想用一些人的方法。不过毕竟他也听了先知的劝诫，他把那些以色列兵送走了，这是在列王记没有写，历代志却提到的。然后第二件事情也是在历代志有写了，列王记没有说的，这导致于他后来的这个心高气傲等等都可以表现出来。为什么亚玛谢这个人虽然还不错，在神的眼光中却不是非常好？他打败了以东人，杀了一些人，然后把以东人所拜的一个偶像带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居然去叩拜以东人的偶像，这很奇怪的哈。向来只有打败仗的人想说，我打败了，但是我的神不够大，他的神比较大，那我就拜战胜国的神，希望我也能赢，对不对？他打败以东人，把战败国以东国的神才拿回来拜，这很奇怪的事情，而且也表示他对耶和华这位神的心不专一。因此当时责备他的先知，就是说叫他不要跟以色列人合伙去打仗的那个先知又来找他了，就说你这样做是大大的不对，你怎么可以去拜一个偶像，而且是拜以东人的偶像？这一次亚玛谢王就很不客气，他说如果你不闭嘴的话，你可能就没有命了。 先知走了，走以前说一句话，耶和华神的刑罚必不离开你，你不听话可以，神的刑罚就要来了。所以第二件事情，亚玛谢所做的事情就是他叩拜偶像，而且是以东国的偶像，又拒绝先知的警告。然后下面就发生了这件事情，就是第八节后面的，因为那些以色列的雇佣兵被他打发走的时候，当他们回到北国以色列的时候，沿路经过的地方，这些散兵因为是本来聘雇来，后来又打发走了，那些人不高兴，所以沿路回家的时候，走到哪就杀到哪，杀到哪就又杀又烧的。所以沿路回以色列国的时候，杀了不少犹太人，烧了不少犹太人的村庄。所以以至于亚玛谢打败以东人以后，心里有不甘，就跟以色列王说，你手下的这些兵干了好事，所以来来来，要跟你打仗。以色列王约阿斯说，他用一个比方，黎巴嫩的吉藜，吉藜就是那种像有刺的那种荆棘，重要是这种灌木，就是矮矮的树。黎巴嫩的吉藜像黎巴嫩的香柏树，我们这边很少看到香柏树，大概我们只能看过的是，有机会你去日本你就看见日本所有的山上，尤其是个庙的前面，常常有那种日本的那种柏树，那种柏树有的大的话要四五个人合围的，高的话呢有的可以高达50公尺到100公尺。那黎巴嫩的香柏树是出了名的，又高又壮的，他意思说矮矮的吉藜向香柏树挑战，就是说让你的把你的女儿给我儿子为妻。那这是过去在政治上，政治婚姻常常是如此的，当然要对方的女儿的通常是表示说我比你大，把你女儿嫁给我儿子这种样。他举个比方说，矮矮的吉藜敢向香柏树提出挑战，结果呢还没有发生什么打仗呢，一个野兽来两脚就把这个吉藜，就是那个灌木，就踩得扁扁的。香柏树呢，香柏树你不可能有一个野兽能够把它踩掉了，几十公尺高的香柏树，野兽能够对它怎么样？矮矮的吉藜那种灌木三两下就没有了。亚玛谢心高气傲，这是约阿斯北国以色列王给他的评语，你心高气傲。他说如果你以为打胜仗就很荣耀，你在家里庆祝好了，你不要在外面丢人现眼。结果呢，亚玛谢不服气就出来了，结果呢打败了，不但打败了，他自己被俘虏了，他的城墙京城耶路撒冷，他故意把它拆毁一段城墙，其实就是个羞辱，我拆你的城墙。他也没有占领耶路撒冷，他只是把他城墙给拆了，把他所有王宫里面的金银宝贝统统拿走了。最重要的是他被俘虏了，圣经上说他带了一些人去做人质，其实最主要的人质就是亚玛谢王自己。所以当你看到后来他的儿子在15章第1节，以色列王耶罗波安27年犹大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16岁，在耶路撒冷做王52年。为什么他16岁登基呢？因为他爸爸被抓了，爸爸被抓了，国家就没有王了，没有君王怎么办？所以16岁的王子就只好登基代理。当然这边没有想得很清楚的，但是圣经的注释家提到的就是亚玛谢王后来又被放回来了，又被放回来了，因为当他被俘虏以后，在第14章的17节有提到，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就是俘虏他的那个王叫约阿斯，死了以后，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又活了15年。北国约阿斯死了以后15年，亚玛谢还活着，就是打败他俘虏他的王，死了以后15年，亚玛谢又活了15年。事实上这个中间约阿斯就把他放了，回到南国，回到南国就有点麻烦了，他儿子已经登基做代理的君王，爸爸又回来了，结果呢就两个王。当然爸爸回来了，儿子知道又把王位又还给爸爸，但心里大概总是不太舒服的。所以到后来你会发现亚玛谢在第14章19节，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亚玛谢，他就逃到拉吉，叛党却打发人到拉吉将他杀了，然后人家就把他尸首带回来， 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里。事实上，在别的圣经有记载，还有考古学也证明，他回来葬在耶路撒冷，他却没有葬在君王的坟墓里，他是葬在一个这个皇家的一个墓地，但是有一个皇家的灵坟是专门安葬所有的君王的。亚玛谢王的尸骨没有放在那个坟墓里面，是放在皇家土地上的另外一个坟，他不列在那里面。为什么？因为他是做了一些错误，所以他没有列在那里面。这整个的来讲，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骄傲的时候，是他失败的开始。亚玛谢王前面可能有一些不错的地方，他最初当他打以东人的时候，先知劝告他，他也还能够听劝。那个时候也许他自己对自己也没有信心，反而心比较柔软。等他一打胜了以后，好像一个人当他事业很成功，什么事情都很成功的时候，这样的一个人往往是他失败的开始，就是他不再听劝了。去打仗之前，先知劝他说不要跟以色列人一起合伙，他听了。打完仗回来拜假神，先知再警告他的时候，他就不听了，相反的威胁这个先知说，你再多说一句话我就杀了你。然后呢，他就自食苦果，他甚至狂傲的地步要跟北国挑战。所以从这个历史你会看见，骄傲常常是在我成功的时候开始的。然后不但在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又名乌西亚，有同样的错误。所以我们先跳过中间的以色列国的历史，我们先跳第二个王犹大王，就是这个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又名乌利亚。首先你看一下为什么他两个名字呢，在第十四章二十一节就提到了，犹大众民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下面有个小字，又名乌西亚，接续他父作王，那是他年十六岁。啊，那个时候就我就说了，是因为亚玛谢被俘虏了，以至于他的儿子被案例被登基作王，是因为他父亲被俘虏了。那亚撒利亚又名乌西亚，在圣经当中比较多用乌西亚王这个名字，比较少用亚撒利亚王。所以你说亚撒利亚，有些人一下子还想不出来是谁。你说乌西亚，很多人都知道，因为先知以赛亚就提过乌西亚王啊，所以他有两个名字。那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就提到这位亚撒利亚王他的情形。他提到说，第一节，十五章第一节，犹大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十六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五十二年。他母亲名叫耶可利亚，是耶路撒冷人。亚撒利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然在那里献祭烧香。你发现一个评语又出来了，完全一样，跟他爸爸一样，但是没有跟他把他跟大卫相比，只跟他的父亲亚玛谢相比。第五节，耶和华降灾与王，使他长大麻风，直到死日。他就住在别的宫里，他的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很有趣，这边也很简略的，没有提到为什么亚撒利亚得了大麻风，只提到说他得了大麻风，正如他的父亲被俘虏，以至于他自己要代替他的父亲做王，然后他跟他父亲等于说同时做王一段时间，最后终于他在自己做王。结果呢，亚撒利亚或者乌西亚同样的事情，他得了大麻风，以至于他的儿子约坦就做王，所以亚撒利亚还没死，他的王位已经让出去了给他的儿子约坦，他们同样的共同做王了十几二十年。所以乌西亚王做王五十二年，其实最后的将近十几二十年是他的儿子约坦在管理朝政。他为什么得到这个大麻风呢？圣经上说耶和华降灾与他，可见不是偶然生病的，是神的一个刑罚。他为什么得到这个大麻风的病呢？同样的，列王记作者有意的把这些细节 不说了，但明确的说，这是神给他的刑罚。但是你读历代志下26章，你就看得很清楚。这位乌西亚王登基的时候也是一样，非常精明，也好好的做事，所以国家情形不错的。到了一个时候，特别是当他的父亲这个亚玛谢死了，他单独做王了，国家情形都很好。同样的，当国家太平，一切都很好的时候，是一个人最容易骄傲的时候。乌西亚王就心高气傲，这历代志下给他的评语，跟他的父亲亚玛谢都得到的评语是一样，心高气傲。有一天在圣殿要献祭的时候，大祭司要献祭，结果呢，乌西亚王就把这个献祭的一个香炉，他们献祭用个香炉的，他把香炉就抢过来，自己要去献祭。大祭司告诉他说：“王啊，献祭是祭司的事，不是君王的事，你不可以献祭。”他坚持要。当他夺过香炉的时候，于是全身就长了大麻风，神的灾就立刻当场就临到他，然后他就立刻被赶出圣殿，因为是不洁净的。所以你就发现，当他国家强盛，一切情形都很好的时候，他就开始心高气傲，他忘记他虽然是政治上的领袖君王，他却没有资格在圣殿当中献祭烧香，那是祭司的事情，不是君王的事情。因此他被神击打，患了大麻风，一直到他死。他晚年的十几二十年，身体患了大麻风，而且圣经上说得很清楚，他没有住在王宫里，他住在别的宫里。第五节，其实就是别的一个房子。在古代得了大麻风这种会严重的传染病，都是把他好像几乎是软禁在某一个房子，不让他出去，免得他传染给别人。即使他是贵为君王，他可能在王宫或者皇家土地上一个房子，但是他不得住在王宫里了，他也不能够再跟别人来往，他从此就住在一个单独的一个房子里，一直到他死。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骄傲是所有的罪里面最难对付的，可是骄傲的罪却常常是在一个人功成名就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我们都很谦卑的，因为我们是一无所有的。年轻的时候，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唱一切都献上，因为世上你什么都没有，我们是彻底的无产阶级，然后一切都献上，反正我什么都没有。等到你有家有业有儿有女，哇，那就越来越难了。你要献什么呢？你能献吗？当一个人一切都拥有的时候，是一个人最危险的时机。你从乌西亚王，你从亚玛谢王，你就看见这一点。所以在先知以赛亚书第六章，一两年前我们讲过以赛亚书的时候，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开头就提到一件什么呢？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是先知以赛亚蒙召的那一年，蒙召的那一年，也就是说，年轻的以赛亚当他出来作为一个先知做传道人，是因为什么呢？第六章第一节，以赛亚书，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然后他就看见什么？看见自己是一个污秽的人。他在神的面前说：“哎呀，哀哉，糟糕了，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就看见自己的污秽。”为什么想到乌利亚？乌西亚王他会想到这个呢？因为他想到贵为一个君王、一国之君的乌西亚，他当年怎么得大麻风的？是因为他擅自献祭。而当他擅自献祭得了大麻风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污秽的人。他就想到神的圣洁跟人的败坏，这多大一个对比！他就忽然间在这件事情上，当乌西亚王死的时候，再次提醒他，他自己以赛亚是怎么样一个人？他在神的面前真的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这是他蒙召的一个经验，我想也是所有的人。当我们从历史当中看见神的圣洁、神的威严、神的公义的时候，也需要再次提醒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因此是轻慢不得的。 当我们谈到北国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北国以色列国，我说过，没有一个是好的王，从圣经的标准来看，只是不好跟很不好跟最烂的，大概是这几种层次。那么第十四章14章的23节开始提到，有一个以色列国的王，那个人叫做耶罗波安。当然我是说过，圣经很多的人名，尤其列王记哈，常常让我们很困惑，因为有两个耶罗波安，一个是南北国分裂的第一个耶罗波安，这是第二个耶罗波安，所以通常我们称它为耶罗波安二世。只是这个耶罗波安跟第一个耶罗波安没有血统上的任何关联，因为改朝换代好几次了，只是他的名字叫做耶罗波安。所以23节提到他的时候，对他什么评语呢？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15年，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4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你看到了哈，前面犹大王是好的正的事，这是恶的事，表示说不好。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时，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这不是提到另外一个耶罗波安，这不是这个耶罗波安。那个耶罗波安做了一件事情，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面，就是第一个耶罗波安曾经在以色列国版图的最北边跟最南边，最北边是叫做但，那是以色列12个支派当中一个支派叫但，他们曾经有一批人迁居到北边，把那个城改名叫做但，是以色列最北的边界，在今天的黎巴嫩跟以色列的交界地叫但，最北边的但，最南边，以色列国的最南边，不是犹大国最南边，那个伯特利，两国交界，犹大跟以色列交界的伯特利，各设了一个金牛犊，一个偶像在那里敬拜。从此以后，以色列人常常在但跟这个伯特利拜金牛犊。那因此，以色列王的好跟坏，就用这个来对比，就是说他是不是照着以前第一个耶罗波安所做的去做呢？北国以色列国一共有19个君王，有15个的评语，几乎都是一样的。评语是什么呢？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时，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就是拜金牛犊。19个，有15个有这样的评语，那为什么有4个呢？没有呢？是4个还不错？不是，因为这剩下的4个都太短命了，有了1个月，有了7天，连评语都不会评了。7天，你还要讲一大串说，哦，他只做7天的王。所以在我们看的第15章里面，就有一个人，他只做了1个月。那个人是谁呢？第13节的沙龙，篡位做王，做了1个月就死掉了。所以沙龙有没有评语呢？没有评语，不必评了，1个月就完蛋了。所以有4个王没有评语，没说好，没说坏，就不必评了，短命的。其他稍微长一点，超过1年的，都给他一个评语，评语都一样，都是不好的。可是整个以色列国从14章、15章这些例子，好几个王上上下下的时候，给我们学到什么功课？第一个，人是败坏的，人背弃跟神所立的约，神却是信实的，是慈爱的。换句话说，人很坏，神却仍然以慈爱待我们。人不守约，神却是守约的。所以当这个第二个耶罗波安哈，耶罗波安二世登基的时候，他虽然不好，整个评语是不好的，可是看来他所做的事情整个的情况还不错。25节，他收为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佛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来借约阿斯的儿子约罗波安拯救他们。这个人不好，神却借着约罗波安拯救以色列人。事实上，如果你看到13章，我们曾经跳过13章没有读哈，没有讲。那么在13章的里面，就曾经提到以色列国很困苦，因为常常受到外国的欺压，啊，在第13章啊，前面第13章第3节，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将他们屡次交在亚兰王哈薛和他的儿子便哈达的手里。 然后呢，第四节，约哈斯是当时的一个以色列王，恳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因为看见以色列人所受亚兰王的欺压，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一位拯救者，使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于是以色列人仍旧安居在家里。然而他们不离开耶路撒冷家，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仍然去行，并且在耶路撒玛利亚留下亚瑟娃。你整个看见就是以色列人很坏，以色列的王也很坏，可是他们哀求耶和华神的时候呢，神就差派拯救者去拯救他们，拯救了他们。下面说什么呢？以色列人还是照样犯罪。你就发现神是信实的，人却不信实；神是慈爱的，人却常常背弃神。那神给他们一个拯救者，却没有说是谁。你到了十四章一读，就发现这个拯救者就是耶罗波安，因为在耶罗波安的评语的里面，第二十七节，十四章二十七节就提到，借着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这个字在这里出现了。神是信实的，神是慈爱的，但是人却常常滥用神的慈爱，以至于神屡次的帮助，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苦苦哀求，神一旦伸手帮助了，我们当然很高兴，过后就忘了，又回到过去的错误里面，甚至有时候是变本加厉的做得更坏的事情。但是神的慈爱不会永远继续纵容我们犯罪的，总有一天人家说够了，我给你的慈爱，我已经守了我的约，我给你的恩典，但是你是被约的，有一天结束了。所以以色列国一再的犯罪，神一再的宽容赦免，有时候偶尔有一点抵挡，再次用爱来帮助他们。以色列人一直在这个罪里面从来没有离开过，所以到最后以色列国的历史是无可挽回的，他们灭亡了。当然今天还没有提到，那么再过两个礼拜你就看见以色列国整个历史的最后一章，这国家怎么灭亡，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怎么样开始陷入一个万劫不复的境地。所以神是信实，神是守约施慈爱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轻忽神是公义的神。所以第二个让我们看见，人也是最容易在舒服的时候、成功的时候、富裕的时候、繁荣的时候忘记神、离弃神的。困苦的时候我们最容易找神，所以中国人也常常说一句话，无事不登三宝殿，就表示说这个佛教的或者中国民间信仰的人什么时候去烧香拜拜呢？有困难的时候啊，那么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才去嘛，那没事没事去干嘛？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有两种基督徒的同学跟我这样讲，有一种基督徒是说，哦，今天考试，今天考试忙啊，下礼拜考试，所以这礼拜天不去教会了啊，他是因为考试很忙所以不去教会，听起来言之成理。大部分我想在教会里面长大的人都有这种经验，你自己也好，你的儿女也好，不管是学校考试、中学校考试，就是缺课的时候，这是一种基督徒。但是我碰过另外一种基督徒更妙，我平常都不去教会了，下礼拜要考试，我这礼拜我一定去的，只有考试才来的。哎，这是另外一种基督徒，在他的想法说，今天我要虔诚一点，下礼拜需要神的保佑。那平常没事的时候，没事，我既然没有求他，那我何必去呢？去的何必嘛？去就要有所求，所以每次去总是希望有求要必应。这个都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态度。但是以一般常识来判断，人最容易离开神的时候不是在软弱痛苦的时候，往往却是在安逸的时候。然后等到这个困难来临的时候，他还想起啊，对对对对对，过去实在对神好像太亏待了，哎呀这个，然后一听到神的面前认罪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以前实在是哎呀有眼无珠，以前实在是哎呀太怎么了，希望大人不计小人过，然后又回来了。然后呢，也许神又有点恩典了，很容易又忘掉了，再来一次。乌西亚王的时候，虽然这边没有特别的说，但是如果你看历代志就知道，南国犹大国乌西亚王的时代是南国相当这个强盛的时代，不但的政治上、军事上这个都非常成功， 版图扩得很大。那么在历代志下，甚至二十六章第八节、第十五节都两次提到说，乌西亚王的声威达到远方，不错。然后耶罗波安在北国也不错，他占领了什么呢？哈马口。哈马口是今天的这个大马士革东北的地方。那大马士革是亚兰国的首都，今天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的东北都被他收复了，表示说亚兰国过去是欺负以色列国，现在倒过来是被他控制的。然后还到了一个什么地方呢？亚拉伯海。所以亚拉伯海在圣经上所提到的意思啊，亚拉巴海，亚拉巴海其实就是死海。死海，那死海已经靠近犹大国了啊，所以死海的东边就原来以东人的地也被他占领了，国家不错的。但是在这个时候，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成功，并没有使以色列人或者犹大国的人更亲近神，想反而更离开神。所以这又是一个属灵的教训。这也是为什么乌西亚王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那样的成功，他居然会到圣殿里要擅自烧香，为什么？他有他骄傲的理由。这么成功，可能南国犹大国这么多年以来，从所罗门王之后，乌西亚王大概是最强盛的。他觉得我这样成功的人，为什么我不能献祭？祭司算什么？心高气傲，但神当场就责罚他，很严厉的责罚他。最后一个，你看我们看见南国北国的王，当一个人要用人的方法去为自己谋算什么的时候，都是很会精打细算，很多的手段，但是往往最后这些手段的结果并没有给自己带来什么。耶罗波安他的国家很强盛，那么版图很强很大，可是你看见他的儿子怎么样呢？十五章第八节，犹大王亚撒利亚三十八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登基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六个月。评语呢，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所行的，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亚比的儿子沙龙背叛他，在百姓面前击杀他，篡了他的位。这个耶罗波安大二世版图这么大，儿子登基六个月就没有了。我想这个爸爸他做了这么多事情，想说好了，这么国家这么强盛，我儿子登基没问题，六个月就没有了。很多的父母为我们的儿女累积了不知道多少的财富，多少的东西，我们为我们的自己家里的公主，为自己家里的王子建立了一个美丽的城堡，希望他可以住进去，然后好像童话故事的结语，从此以后王子跟公主快快乐乐的在王宫里过日子。现在写小说的、写儿童故事都不这样写的，王子跟公主快快乐乐的过了一年的日子，然后开始吵架了。美丽的白雪公主、漂亮的白马王子在皇宫里面开始不太舒服，两年以后他们离婚了。常常不是如此的。在 Boston 很多人都知道王安，王安公司哇多么成功，可是呢交到他儿子手中没有多久就冰消瓦解，没有了，没有了。当然现在王安公司还有了，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在王安公司，现在王安公司做事了，还有一点点要死不活的。有中国人的想法就是，我给我的子孙建立一个这个，从此以后高枕无忧，一辈子都吃喝不完的，三辈子都吃喝不完的。可是当王安公司倒闭的时候，我听说的，因为我是来了以后已经都拍卖了，王安公司那个大楼据说值几千万美金的，据说只卖了五十万就卖掉了。怎么那么便宜？因为他欠债欠几百万了，水电瓦斯费什么费都还没缴呢，房地产税也没缴呢，所以付五十万的呢还得付那几百万的欠的钱，然后还得维持个大楼。可是几千万的财产一夜之间就没有了。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定他的脚步。人心的打算了很多，有了这个绝对没事，可从圣经上来看，不，你一切的打算在神的手中看来可以瞬间就归于无有。所以 耶罗波安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在他儿子手中六个月就没有了。当然沙龙这个人叛变杀了这个君王，他自己也不过做了一个月的王。所以十三节，沙龙登基在撒玛利亚做王一个月，过了一个月，于是另外一个人叫做米拿县又篡位，又把他杀了，于是又做了一个王。那米拿县呢，叛变以后他做王还算久，做了十年。第十七节，做了十年，他呢评语也是不好的，一样的评语，是一个坏的王。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王位，所以十九节，亚述王普勒来攻击以色列国，以拿县给他1000他连德银子，请普勒帮助他坚定国位。那么简单说起来就不详细叙述，就是他请亚述，他向亚述国朝贡，给他金银。其实说来攻击他，其实是兵临城下，并没有真的打。然后呢，他为了巩固王位，所以给亚述国很多的金银，然后他们就退兵了。然后呢，他给做王，可他做了十年以后，23节，他的儿子比加辖登基，做王两年就被篡位，又死了。登基的另外一个人叫做比加，啊，跟他名字差一个字，比加跟比加辖。比加篡位登基做王，做了20年，在27节，他也是一个坏的王。然后到那个时候，亚述王另外一个亚述王叫做提格拉比色列的列色来了，就把以色列国大概2/3的土地全部侵占了。他曾所列出来的地方包括这个加利利、基列、拿弗他利，所有这些地方大概在哪里呢？约旦河东，加利利海以东的全部被占领了，加利利海以南的所谓加利利的地全部占领了，所谓今天黎巴嫩的那叫做拿弗他利地全部没有了。今天耶稣时代所谓的撒玛利亚省就那么一小块，就那么一点点。亚述王是当时以色列国花重金去收买来保护他，为什么呢？当时北国的亚兰国是他的仇敌，他用亚述国来质押亚兰国，所以他要花钱来巩固他的王位，最后引狼入室。20年之后，在米拿县贿赂亚述国的20年之后，以色列国就灭亡了，就是灭亡在亚述国的手中。他的打算是用亚述国来质押他的仇敌亚兰国，结果没想到亚述国就是灭亡他自己国家的那个国家。人的计算在神的口手中常常是，人的智慧在神的眼光看来常常是愚蠢。所以我们学会的一件功课是什么？当我们一切顺利的时候，不要忘记在神的面前学习谦卑，学习专心，学习等候。不要妄用你自己的小聪明小智慧，免得我们陷入一个万劫不复的境地。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正如先知以赛亚在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他就忽然间想起自己是一个何等污秽败坏的人，却站立在万军之耶和华这位圣洁的神面前一样。主，多少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妄自尊大，多少时候我们也是心高气傲，特别在我们一切顺利平安的时候，我们往往忽略到是你自己的恩典和保守使我们能够如今有这样的一个日子。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学习在你面前有一个谦卑专一的心智，好让我们能够天天活在你的恩典之中，也同时让我们每一天都学习为主而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